启示录第十四章，第一节，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。那么这里我们特别注意，羔羊站在锡安山，不过这个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，因为第二节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天上的锡安山有羔羊，还有同他在一起有144,000人。那这些人是谁呢？我们看第四节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找到有羔羊，还有跟随羔羊的人，他们无论羔羊往哪里去，都跟随。所以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羔羊和羔羊的同伴。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到底整本启示录讲什么，就是讲到羔羊和羔羊的同伴。那为什么不说耶稣基督呢？明明他是耶稣基督，不错，但如果你讲的他是我们的主，是基督，是救主，给我们印象不深刻。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大家都知道都明白，但是如果讲到羔羊呢，就给一面给我们看他已经得了荣耀了，他在宝座中间有羔羊站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羔羊呢已经得了荣耀。但是为什么他又是羔羊呢？因为他是刚刚被杀的，所以他的得荣耀和他钉十字架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大家还记得约翰当初一开始，你记得约翰福音一开始，那个时候他约翰还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他和安德烈两个就帮助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。那么他忽然听见他老师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所以他的眼睛就开了，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做了跟随羔羊的人。所以第一个跟随羔羊的是约翰跟还有就是安德烈。所以现在呢，是这位约翰他告诉我们他当初怎么看见羔羊，然后他又怎么跟随羔羊。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说他怎样认识羔羊，然后又怎样的跟随羔羊，那两圣经里面两卷书，一卷就是约翰福音，还有一个就是约翰的启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跟随羔羊，第一年逾越节，第二年逾越节，第三年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约翰是唯一的在十字架底下看见羔羊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没有人认识比约翰更清楚羔羊是谁。但是现在呢，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羔羊已经得荣耀，而且呢在站在锡安山上，锡安在圣经里面永远值得圣原则说的。所以不止羔羊是得胜的，而且跟随他的同伴也是得胜的。所以启示录简单的说来就是讲到羔羊和他的同伴。那么约翰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与主有交通的人，他说你看见他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都是枝子，我们应当住在葡萄树上。所以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。所以真的讲到与主交通，没有人比约翰讲得更清楚的。所以讲到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，这就是指着与基督联合。所以没有人看到讲到与基督联合比约翰更讲得更清楚了。所以约翰的福音呢是讲到与基督联合，那约翰的启示呢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。我们普通讲到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很容易注重到主王怎样把我们带到内室，叫我们呢与他有亲密的交通。当我们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好像神就把我们放在暖房里面，放在保护房里面，放在一个环境，一点的灰尘也没有，一点的污染也没有。那么这样我们就能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。那这个是与主联合，与基督联合。不过这个是特别是约翰福音所说的。约翰福音讲到与基督联合，是指着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，以基督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。但这个只是与主联合的一部分。 我们还要学习与主联合，就是启示录里面怎样与主联合。那启示录里面讲的与基督联合呢，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。我们是没有前途的，我们只有基督有前途，教会也是没有前途的，只有基督有前途。那基督的前途就是羔羊的前途，因为羔羊是得胜的，所以我们有明天；因为羔羊是得胜的，所以我们有将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有了启示。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班人是有明天的。不管外面的环境多么恶劣，不管龙怎样站在沙滩上，然后第一只兽怎样代表敌基督，第二只兽怎么样代表假先知，那么那些许许多多发生在我们眼前，都好像做噩梦一样。不光是911事变是如此，我们知道这一次纽奥良给我们看见的所有的镜头都是触目惊心，都是叫人感伤的镜头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外面的环境，这些外面的环境就人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前途，但是我们是有前途，所以我们是有明天。那我们的明天是因为羔羊有明天，那如果我们是羔羊的同伴，我们也自然就会有明天。所以整本的启示录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，不过重点重在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。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就不像在内室里面，我们知道就不是王把我带到内室，带到内室当然在这里有主的保护，读主的话，好像你是全世界天塌下来你都不管的，这个当然是最好了。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普通奥秘派的难处，就是甘恩夫人的难处，就是有一些与主交通了他们的难处，他们只能够怎么样，只能够在远山的地方，只能够在人静安静的地方，只能够在内室才能与主有交通。那真正能与主有交通的，乃是与能够与主一同窜山越岭。一同窜山越岭就是说我们仍旧与主同去。所以我们普通讲的同在，主的同在就是我们有个定点，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与主有交通，然后主一定要在内室里面与我们相会。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，我们要神照着我们的方法让我们来与他有交通。所以我们决定好了，今天我在几点钟到几点钟我要祷告，我在这里要与主有交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灵一定要与主一定要与我相会才可以。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初期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学的课。但是慢慢的你就知道说，慢慢的主就把我们从内室里面拯救出来。就是同在不是指着定点的同在说，同在是包括同去说的。同去就难了，同去的话就表示说有要串山要越岭，山跟岭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艰难来说的。所以现在你在关在内室很容易疏离，你一个人与主交通很容易疏离，但等一等你和起来和丈夫对话了，你发现你就不容易疏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是经不是经历主，不光经历主的同在，更要经历主的同去。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个世界有山有岭，不过这个山和岭在你的脚底下，你要与主一同去。所以这个就是能不光经历与主一同与主一同死，而且能够经历与主一同复活，还有呢能够与主一同有升天的经历。所以启示录简单来说就是讲到这个升天的经历。所以因为这里讲的羔羊都是在宝座中的羔羊，是刚刚被杀过的，所以今天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和历史上的耶稣是紧紧相连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他是被杀，就是因为他是被杀，所以你看他是得胜的那一位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有了启示录。启示录我们知道说就是约翰所写的。那现在呢我们注意一下，就是等到约翰写启示录他已经快100岁了，所以大概可以说他大概走完第一个世纪，差不多整个的一个世纪。那么这个世纪对约翰来讲是印象非常深刻的，这个头33年就是他所说的道成了肉身， 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，这就是约翰福音。那么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是约翰他亲眼看见教会诞生的，那是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教会怎么诞生，然后呢他也亲眼看见教会怎么成长。我们都知道后来他是在以弗所在那里工作，那么他在以弗所工作，事实上他是从保罗的手上接过那份工作来，那么从保罗里面接过来那个以弗所教会已经是成熟的教会。所以你知道说如果要在一个教会里面来服侍，没有一个教会比以弗所教会更好服侍。所以保罗约翰保罗已经把根基都好，已经把房子都盖好了，所以现在呢约翰仿佛就是坐享其成，现在呢他能够从保罗手里接过来，没有一个教会比这个教会更好带了，因为大家都成熟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。那么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成熟的时候，就是保罗锒铛入狱的时候，就是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。所以这个什么，这就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。第二章教会的诞生，然后到了最后一章教会的成熟，因为他从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书信，其中有一封给以弗所，给哥罗西，还然后呢给腓立比，还有腓利门。那么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两本书，一个以弗所书，一个哥罗西书。所以可见教会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能够担当承受这些话。你记不记得主有一次对门徒说，现在有的话你们不能听，因为你担当不了。为什么担当不了？你的生命够不上。所以今天如果教会刚刚得救，如果保罗就和他们讲以弗所书，他们担当不了。所以现在以弗所教会成熟了，然后哥罗西教会也成熟了，所以现在最高的启示就是这两本书。那么讲的最深的经历呢，就是腓立比书。所以你看腓立比教会也成熟了，所以现在他们的经历乃是最深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你难得找了一本书讲的经历像腓立比的经历一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基督徒一面是启示，一面是经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教会的确是成熟了。这是约翰福音，这是约翰他亲眼看见教会成熟了。那么在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注意到就是彼得跟约翰常常站在一起，彼得在这起来说话，约翰也会站在一起。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约翰没有讲一句话，其实在使徒行传约翰根本没有讲一句话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要保留他，让他这个以后要说话。因为约翰的职事是捕网的职事，当他在跟随主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刚好在捕网嘛，所以表示网破了，他现在需要做捕网的工作，所以约翰一直是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等到教会从诞生到成熟的时候，约翰没有话讲，因为他的职事不是捕网的，那个时候网没有破，那个时候你看是彼得的职事，那个时候不光有根基而且有建造，那是约翰保罗的职事。所以彼得约翰在那里，但是约翰没有话，那一直等到后来约翰才说话了。那么约翰他讲话是什么时候呢？那就是最后的33年，所以100年里最后33年。所以你看约翰他看见教会诞生，但最早他看见道成肉身，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他听见他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，他就跟随了他，从此有羔羊无论往哪去他们都跟随，这是头33年。然后呢第二个33年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不光钉十字架也升天，圣灵也降下来，教会怎样在荣耀里面诞生了。那么同时他也看见教会成长成熟。所以这个是约翰他亲眼所看见的，不过这只是前面66年，还不是后面33年。如果在66年的时候被主接去多么好，一个做工的人，为主做工的人，你知道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，教会能够成熟，这是他最大的安慰。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愿意在被主接去以前看见教会的纷乱，看见教会四分五裂，看见教会的分裂，然后看见教会的这个老化，看见教会的腐败。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教神，没有一个